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来到这个教会是第一次来啊，我来到这个教会以后就有点这个亲切感了，不知道你们见到我以后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吧？你看我跟这个李弟兄很有默契，带同一款的这个领带的出席，你会发现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呢，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你无论是到哪一个教会里去，你进去以后啊，同样就像我感受到的一样，有一群很热心的弟兄姊妹，有一群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做侍奉、做带领的弟兄姊妹，在各地呢，在传扬见证主的道。昨天礼拜六的时候，下午的话呢，我去西南国语教会，他们是40周年庆典，在那里参加他们的庆典。那上个礼拜六呢，是西北华人浸信会40周年庆典。那再过两周的话呢，就是福音正主40周年庆典。哎，感觉好像都到40周年，不知道你们到了没有，还是已经过了？你们已经过了，对，你们是在休斯顿比较早的了。那我在的这个 CDC 教会，明年的话呢，我们就是70周年庆典。所以你会发现，不是我们在这里啊，一个地方的一个聚会的地方，一小群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普天下，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形式一起跟随同一位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谈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的话，保罗就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信仰呢，就好像一个赛跑一样，我们应该奋勇向前去奔跑。所以他在希伯来书的第12章那里第一节先提出来说，我们有一群见证人。这个地方的见证人呢，好像那个赛场的周围的那些观众一样，你能够想象得到吗？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一起赞美，一起在这里分享主的恩典的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在各自的地方一同的赞美，一同的侍奉，还有在天上还有无数的圣徒，他们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在这些观众的里面，有亚伯拉罕，有摩西，有大卫，有彼得，有保罗，还有许多已经离开我们升入高天的那些基督徒们，对弟兄姊妹。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应当定睛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使我们能够还在地上存留的时候能够奋勇向前，不要灰心，不要害怕，也不要退后，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那我们怎么能够来奔跑完这团路程，使我们能够成功的去到主那里去呢？使我们每一个人等到主来的时候都能够站立在主施恩的座前呢？所以保罗给了我们几个建议，他说我们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怎么办？第一，你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重担，对吧？可能你们已经在休斯顿很多年，来了美国很多年，基本上已经是功成名就，事业丰满，家庭美满啊，不需要有什么重担了。但你会发现呢，我们华人呢很会担心，我们经常有很多的忧愁，使我们呢没有自由，有很多的事情呢压着我们，使我们感觉好像总是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完了，那个事来了，那个事还没有完，这个事又来了，一桩一桩的事情，好像让我们不能够很自由的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跟随他，侍奉他。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有重担，但保罗说我们应该放下这些重担。那保罗说放下呢，不是说哎呀不要管了，这个孩子不好好学习啊，不要管了啊，这个工作的 offer 还没有拿到啊，不要管他了啊，或者说哎，这个如果明年石油公司还不景气要裁员的话，哇，会不会又轮到我了呢？不要管了。保罗不是说你不要坐视不理，保罗是说你应该学会把它交托给谁，你不能够自己一直背着这些东西，背在你的身上并不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喜乐，反而这些东西压着你呢，始终让你的生活好像没有尽头。等一下我这边散会以后，我要赶回我的教会去，因为我们有4个弟兄姊妹要接受洗礼， 其中有一个姊妹，她已经来了美国大概七八年的样子，因为为了身份的原因，所以她一直在等，等她的这个绿卡批下来，可是绿卡迟迟没有批下来。所以呢，她以前我见到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很忧愁。为什么呢？等了七年八年了，身份没有拿到，这个很多的事情。但是她跟我讲，她说杨牧师，我今年要决定受洗。当我决定要相信耶稣，接受主要受洗的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心里面突然一下轻松了，以前让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事情，现在我觉得没关系，事情还是在那里，但是他可以很轻松的去面对，生活还是一天一天的要过，他可以很勇敢的去面对每一天。他现在一跟我们讲话就笑，就带着一颗喜乐。以前的时候呢，你就看他好难呐、啊，怎么办呢？什么时候能拿到绿卡呢？孩子怎么办呢？老公不在跟前怎么办呢？我自己还要对很多的事情，最大的一个拦路虎就是英语不好怎么办呢？对吧？车子坏了要去修，房屋出了事情要修，保险有了问题要去，很多的重担。但是我感谢你，感谢主，当他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我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重担一下子就轻省了。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奔跑的弟兄姊妹来讲，这个是你必须要学会的第一个秘诀，把你的担子交给主。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忧愁呢？你为什么觉得你的生活就是比别人差了很多呢？你为什么总是觉得给自己设想一个非常高的目标，然后压得你自己喘不过气来呢？前两天碰到一个弟兄，他已经来美国留学，找到了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他就回顾他过去的一生，他说杨牧师，我学习都不是我自己要学的。为什么呢？他说我是被我的父母骗的。啊，父母怎么骗你呢？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说好好学习啊，上了初中就好了。啊，他真的很好好学习，很听话嘛，上了初中，到了初中以后父母又来了，好好学习啊，就三年啊，考上高中就好了。啊，他就好好学习，考上重点高中。还没有喘过气来呢，父母又来了，好好学习啊，就三年，很关键，上了大学就好了。啊，他也很乖，好好学习，上了三年，上了大学，发现进了大学以后也没有结束嘛。那好，但出国就好了，出国以后你会发现也没有结束，等有了工作就好了，有了工作以后，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是不是人生就已经达至到了终点呢？你发现没有啊，我想在座的各位也是每一天还在为许多的事情操心，每一天还为你身边的人费力，是吧？他生活就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有的人呢就熬，对吧？什么时候熬到头就好了？那请问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当我的女儿刚生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的女儿会做的话就好了，就不用为我抱了嘛。结果她很快就会做了，我说还得抱，哎，等她会走了就好了。啊，有一天我跟我的岳母跟我们一起帮忙照顾孩子。我说等他上学就好了，你又白了我一眼，你看看我的丫头不还得在操心吗？对不对？他的女儿那个时候太太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已经很大了，他说你看我女儿长这么大了不还得操心，什么时候是个头？你觉得什么时候是个头？什么时候你能够松一口气？什么时候你能够放下这些重担，然后无忧无虑的生活，然后能够毫无顾虑的来过一个敬虔爱主的生活？不要等啊，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各位弟兄姊妹，如果还有一些你认识的弟兄姊妹今天没有来，赶紧散了会以后打电话告诉他，放下重担，好好来爱主，爱主不吃亏。各位弟兄姊妹，担子永远是担不完的，你要把它学会交托给主，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担得轻省。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呢，你就是在喜乐、赞美、欣赏之中度过，你不是在忧愁之中度过的。你们可能听过这个小故事，有一个老妈妈每天都忧愁，天气好忧愁，天气不好忧愁，每天都愁眉苦脸。别人就问她说，哎，你怎么天天这么愁啊？她说你不知道啊，我大儿子是卖雨伞的，如果天气这么好谁去买雨伞呢？我当然忧愁了。他说那下雨天怎么还忧愁呢？你不知道我的儿子是盖房子的，下雨天怎么能干活呢？所以天晴忧愁，下雨忧愁。旁边的人就说了，哎，你翻过来想啊，
如果天气晴朗的话，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你的二儿子可以干活儿有工作呀。等天气下雨的时候，你感谢上帝，大儿子可以卖伞赚钱呢。哎，他讲，哎，这也是啊，所以他以后就没有了忧愁。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要奔跑这个天路，首先你要学会放下重担，不要自己担了。我们华人很要强的，我从小就被教育的一个字就叫自力更生，后面怎么说？艰苦奋斗，对吧？奋发图强。你的到现在所有的干部领导国内的讲话的时候，对啊，艰苦奋斗，对不对？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的话，我坦然的告诉你，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到头来一场空，你明白吗？很多的人辛辛苦苦为孩子，我告诉你，养出一个一个白眼狼，对不对？前两天的新闻你们听到没有？东北有一个小孙子十几岁，把奶奶勒死了。奶奶不爱他吗？奶奶爱他呀，奶奶疼他了。爸爸妈妈没有时间，奶奶照顾他呀，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给孩子啊。结果就是因为奶奶打断了他的这个游戏，他把他的奶奶勒死了。勒死了以后他跟没事人一样。你说你这个做父母的辛辛苦苦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好，孩子好了没有？没有。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 youth teenager 跟父母对着干，不理父母啊，放了学以后把自己把门一关，不要烦我。我心里想，不要烦你，你滚出去最好了，对不对？哪一个父母狠心把自己的孩子扔出去？没有。你就想尽一切办法的为他辛苦为他忙，最后孩子成了你的仇敌。告诉你很简单，你没有在主的里面来教养他。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把你的重担带到主的里面，让主来分担，让主来担当，让我们每一天都过一个蒙神祝福的生活。不但你要把重担交托，你还要放下一切缠累的罪。我觉得这个我们中文翻译很有意思，罪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它不是说做完一件事情或者怎么样，它会缠累你的，它会缠到你的身上，让你不得脱身，然后把你拉下去拉下去拉下去，一直拉到地狱里面去。可能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没关系，有的这个基督徒信主多年脾气不改，脾气还是暴得不得了，然后还理直气壮，你不要生气啊，我就是这个人，我心直口快，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你是心直口快了，可是别人听了以后就被跌倒了呀，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丈夫啊，做妻子的做丈夫的，信主多年以后脾气不改，习惯不改，这个家庭生活搞得没有美好的见证，然后你还理所当然，我就是这样的。不，这是罪，你知道吗？可能觉得、哎、这个是什么罪吗？这个不是什么罪，无非我就是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无非我就是当时没有控制住脾气，我发了一个脾气啊。前两天碰到一个姊妹很忧愁，我说怎么回事，她说跟丈夫离婚。啊，为什么跟丈夫离婚？丈夫家暴，家暴不是一次，很多次，也报过警，结果丈夫每次都改不了。然后他又说了一句，我就没办法再说话了，他说他也去教会。你能够想象得到一个坐在教堂里面可以赞美敬拜神的人回家以后打老婆吗？你能够想象到一个满口是爱神爱人的人回家以后可以对自己的太太最爱的人大打出手？我没有办法讲了，我只能够说那我们就一起祷告了。各位弟兄姊妹，可能你觉得那个是小小不然的事情，可能你会觉得啊，别人都这样做啊，我为做一下没关系的嘛。在二战期间的时候，有一次盟军呢要去搜查那个德军有一个指挥部，结果这个侦察兵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后来有一天呢，这侦察兵发现一个现象，他说哎，在那片这个好像野地的里面呢，出现了一只非常名贵的猫，好像什么波斯猫啊这种的猫。他们就很奇怪，又观察了几天以后就报告给长官，就说长官，我们找不到这个指挥部，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那个地方啊定期有一只猫出现。指挥官好，不用找了，就往那个地方发炮，炮击那个地方。结果打完炮以后过去一查，里面就是德军的指挥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德军的那个指挥官呢，他有一个个人爱好，很爱猫。爱猫不是错嘛，对吧？爱护小动物是好的。 但是他的猫在地堡里面待不住啊，他定期呢要出去呢晒晒太阳透透气儿。这个指挥官说，猫嘛没事去吧，有没有事儿？爱猫是不是错？爱猫是不是罪？不是。但是如果你因为爱猫影响了你的家庭生活，影响了你的教会生活，影响了你自己的生活，那就是罪了。它就成了一种缠绕的东西，把你的心牢牢地裹在那里，让你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交通，让你不能够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有啊。爱美好不好呢？爱美是好的嘛。但是如果你因为过于爱美，见了人就问，哎，你看我今天漂不漂亮，对不对？见了人就问，哎，你看我今天瘦了几斤，对不对？见了人就问，哎，这个衣服怎么样，对。结果你没有时间读经，你没有时间祷告，你没有时间探望，这个爱美就成了一个缠累你的东西。好，请问钱好不好？请问你们呢？钱好不好？好，当然好嘛。如果说不好的话，散了会又把钱全都交给李弟兄啊，钱不好给李弟兄奉献给教会用。对，钱是好的。爱钱对不对呢？爱钱也对，因为你没有钱怎么生活呢，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每一天都是想的，我怎么赚钱，我怎么能多赚一点钱，礼拜天的时候呢，我不要去教堂，礼拜天在那里白坐两个小时，一分钱赚不着，还得奉献，对吧？现在有一些华人不愿意来教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到教会还要捐钱啊，就不来教会，两回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它就成了一个缠绕你的罪，把你的心牢牢地拴在这个钱财上，那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你当然就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来教会，因为要抓紧时间赚钱。那钱什么时候能赚够呢？巴菲特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吧，记者说，巴菲特先生，什么时候你的财富就够了？巴菲特笑一笑说，再多一点啊，再多一点就好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在这个钱财的事情上过不了关，首先舍不得放弃赚钱的机会。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你周围有没有一个基督徒，当他去一个公司招聘应聘的时候，他有没有考虑到信仰因素？他会不会看这个公司他是做合神喜悦的事情呢，还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会不会考虑这个公司礼拜天允不允许他到教堂里面去敬拜？他会不会考虑，如果我要去这个公司应聘的话，我离教会就很远，我还能不能够到教会去服侍敬拜上帝？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考虑这些，很惭愧，包括我也是。当我去给我的亲戚我的侄子有建议的时候，他说，哎，我要找一个工作，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给的工资高啊，对不对？谁给的福利待遇好啊？哎，你会发现很自然。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个一定错到哪里，而是说这些东西应该把它放在神以下。如果神不赐福的话，我告诉你，你赚的钱就是放在漏口袋里。我不知道你们碰到这样的人有没有，很奇怪，他很努力也很赚钱，收入很高，结果一年到头没有存款，辛辛苦苦十多年没有房产，自己很努力的工作，结果你什么时候见他，他什么时候觉得，哎呀，最近手头很紧张。哎，很奇怪啊。我跟你讲，钱财会长眼认人的。有的人的话，你不用辛苦不用忙，结果人车也买了，房也买了，婚也结了，孩子也挺幸福，也不觉得他富裕到哪里去。有的人呢，很辛苦很拼命，总想多赚一点钱，结果辛苦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从神那里给你赐的福，他会像鹰一样长了翅膀飞走的。所以做基督徒的，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富有的人，你就好好的爱神。当然我不是说你爱了神以后神就白白赐福给你啊，我不相信成功神学。我的意思是说，神怎么会不赐福给一个爱他的人呢？神怎么会不眷顾一个敬畏他的人呢？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事情搞颠倒了， 我们觉得啊，等我先有了钱我再来教会，等我先赚够了我再来服侍神。恰恰相反，你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后面一句怎么讲？这一切都加给你，你知道吗？所以在前多年的时候，有人说不要去找钱，让钱找你啊。有些人呢，他们在去宣传的时候，你不要找钱嘛，让钱找你多好。我告诉你，这就是来钱找你啊。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对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现在圣灵提醒你责备你，有一些事情你不敢跟神讲，不敢跟弟兄姊妹讲，这些罪我们要把它放下。圣经里说什么呢？我们要脱去它，好像脱一个衣服一样，衣服脏了以后你把它脱掉了。如果有罪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把它脱掉。什么罪呢？在罗马书里那里有讲，那些贪婪啊、嫉妒啊、恼恨啊、没有亲情啊、不怜悯啊，你发现这些都是罪啊。所以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就一概不要做。第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些重担放下了，把罪也脱去了，然后呢，然后保罗说你就要存心忍耐。原来做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做基督徒没有秘诀，没有说哎，杨牧师你告诉我，给我一个三天速成秘诀，三天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很属灵的、很敬虔、很爱神的人。我从前年轻的时候，我也特别渴望能够这种被圣灵充满啊，能够完全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呀、啊。所以我在想怎么办呢？所以我就看到了那些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叫什么灵恩派、灵恩特色的教会，哇，好像聚会的时候哇，非常的圣灵充满，好像有那个被一些这个特殊的牧师按立了，按手祷告以后，哇，一下生命好像蜕变。我也特别渴望啊，我也特别想寻求，然后我就到处去找啊，我看这里有没有啊，那里有没有啊，到处去找。后来找了大概几年以后没有果效，突然有一天我的里面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声音讲什么呢？有我就够了。各位弟兄姊妹，原来我之前的时候，我希望通过一种捷径，被一种有能力、有恩赐、有大能的人按手一祷告以后，我就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一个完美的跟随主的人。那个是错误，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翻过来，上帝说：“有我就够了，你还找谁呀？有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不从神那里得供应，不从圣灵那里得帮助，你还想从哪里得东西呢？”对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了、啊、我们需要有存心忍耐，没有捷径，跟随主这条路没有捷径。所以有一个人，他找到了教会的牧师说，牧师我以后不来教会了，你把我的名字划掉吧。牧师说为什么呢？他说信耶稣没什么意思，我都信了这么多年了，我的感觉怎么好像生活没什么改变嘛。牧师笑笑就问他一句话，你每天祷告吗？我不会祷告。你每天读经吗？没时间读圣经。那你有没有为耶稣做见证呢？我哪知道什么叫见证。现在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吗？不是主出了问题，不是教会出了问题，不是牧师出了问题，是我们出了问题。你没有存着一颗忍耐的心在这条道路上去奔跑，你怎么能够跑到终点呢？各位弟兄姊妹，你去看电视也好，你自己也好，那些跑马拉松的也好，那些跑百米的也好，跑一千米的也好，你看他们都应该忍耐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长跑比赛，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每年冬季要搞一个冬季长跑比赛，学校里面就这样跑。结果刚开始跑的时候我觉得哇很有力气啊，哎，今年跑得不错。结果没跑多久以后发现哎，怎么气也不够用了、啊、再跑一会以后发现连两个手，我告诉你跑到最后你就觉得都是个累赘，坠得你很累很辛苦。那怎么办呢？你必须要坚持到底。有没有半途而废的呢？有，有人跑了一半不跑了，有人开了个头不跑了，有人跑了十分之九不跑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跑到底，我们需要坚持忍耐一直到终点才可以。我不知道大家的信仰经历如何，可能你信主五年了，可能你信主十年了，可能你信主四十年了，我们还没有到终点你就不要停下来啊。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还需要存着忍耐的心向前奔跑。所以跟随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是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呢？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你跟随耶稣基督跑就好。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试炼试探，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三大仇敌。我们基督徒不是奔走在一条花香长漫然后这个风光秀丽的道路上，因耶稣基督也讲啊，你们走的是一条小路，你们要进的是窄门啊，不是那个大路，不是那个宽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个路是大的，引到永生的那个路是小的。所以我们走的是这样的一个路，我们走的是一个不被世人所理解的路，我们走的可能是不被你的家人朋友所明白的路。你说，哎，这个人傻不傻？都21世纪了，还信迷信，对不对？我知道你们在这边有很多是搞科技的、搞科研的，是吧？人家说，哎呀，封建迷信。有的人说，哎，这些人傻不傻？对吧？到了教堂又不给钱，还得捐钱，不知道自己过点好日子吗？你会发现，我们所选择的这一条路，真的不是被这个世界所认可的，不是被世人所认同的。但是呢，我们要忍耐奔跑，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引向永生的路，这个世界是引向灭亡的路。各位弟兄姊妹，小的时候的话，可能中间大家有些年龄跟我相仿的，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每天有一个兴趣，什么兴趣呢？听单田芳的这个小说。我们那边是中午，一到了中午以后，单田芳就出来，要么水浒，要么三国，要么什么七侠五义，哇，那个听得美呀。所以呢，有一个人呢，他也想练一下啊，找了个师傅啊，练了武功，练了几天以后，发现怎么好像还没有成为这个武林高手啊。然后师傅说：“明天我告诉你秘诀啊。”师傅终于要传秘诀了，对吧？告诉你秘诀以后，你就能够成为武林高手。我不如等到第二天。师父告诉他，秘诀只有两个字，苦练。你不下功夫练，你怎么可能练出来呢？你不受那个苦，你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对不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人喜欢走捷径，字写的不好，他告诉你10天速成，10天以后让你写一笔好字。有人说10天太长了，我给你3天啊，3天写出一笔好字来，对不对？现在很多人想走捷径，结果想走捷径的人都吃大亏了。是不是啊？以前的人那个很多人上当受骗呢，就是吃亏了。你存银行的利息呢，给你才1点2点，你给我，给你30个点，哇，这个利率很厉害啊，对不对？存银行的话，一个点存到他这个30个点啊，先存10000块钱试试，放了10000块钱，第一个月利息给他了，看到没有？一个月30个点，第二个月利息也给他了，30个点呢，哇，这个人想，哇，一个月就这5天，10000块钱投资太少了，对不对？哦，所有的积蓄都放进来，下半辈子就不用再辛苦了，哇！所有的积蓄放进去以后，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利息也没有了，不但利息也没有了，本金也没有了，本金也没有了，再去找人去楼空，工资也没有了。为什么呢？你不想速成吗？你不想省心省力过好日子吗？好了，一夜回到解放前，再重新辛苦吧。我们有一个弟兄做见证就是这样啊，而且还不是私人的呢，是国家的银行做的这种这个类似这种投资收益，哎，你把钱存到这里，就这个项目啊，我给你返利啊，多少多少。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确实也投了，大概投了100万。前3个月他确实拿到利息了，但是第4个月的时候，他心里感到很慌，他说：“哎呀，我觉得我不应该赚这个钱，这个钱赚的太容易了，我不应该拿这个钱。”所以第4个月他就找到那个银行的那个销售的经理。或者你把这个钱退回来，我不要这个钱了。你看你们怎么那么傻呢？你的钱放在哪里不是放的？放在我这里，你看利息这么高，你每个月拿都白拿钱不好吗？他说不行不行，这个钱呢赚得我心慌，我不赚这个钱，你把钱退给我。哎，真的钱退给他了。你知道吗？又过了半年以后，他楼上的邻居就出问题了。楼上的邻居跟他一样也放100万进去，后来到现在都拿不出来了，是国家银行的项目，你能够想象得到吗？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啊，不要想走捷径，不要想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不要想一下子你的脾气就改好，不要想一下子你就成为一个爱神的人。我们只管存心忍耐的奔跑，你就每天祷告读经 该来教皇的教皇，该跟弟兄姊妹分享团契就分享团契，该去参与侍奉你就参与侍奉，该去探望你就去探望，该去传福音你就传福音。谈到传福音的时候再多说一句，你跟他传了10年福音他还不信，没关系，继续为他祷告，有着机会继续传福音。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忍耐的过程，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对吧？所以我们要放下重担，脱去各样的罪，然后存心忍耐。第四一个，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各位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每一个参与赛跑的人，他的那个跑道，请问是他自己选呢，还是赛方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所有的运动员参加比赛的赛道已经准备好了，不是根据你来改变这个赛道，赛道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样，神已经把我们人生的赛跑的路准备好了，就放在前面，你必须要走在这个赛道上。怎么能够完成呢？保罗说我们要定睛仰望耶稣基督，这个是秘诀。很简单，看人呐，容易跌倒啊，包括牧师也是这样，牧师也有软弱，我也不能够把我的软弱通通告诉你，告诉你以后说哎呦，牧师都这个样子我们还怎么信耶稣，我们不要信了算了。对，牧师也有软弱，不要看牧师，不要看人，看谁？看耶稣基督啊，你明白吗？现在这个有些教会的牧师呢，你会发现隔三差五会爆雷，对吧？国内经常演员明星爆雷，牧师也有爆雷的。在前段几年的时候，这个新加坡有个最大的教会后来爆雷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牧师挪用公款，虽然他把那些钱都已经挪回来补回来了，但是被人举报了以后呢，新加坡的法律仍然判他要入狱服刑。结果本来他的教会人很多，牧师一进监狱以后，三分之一的人就离开教会了。所以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你来到教会以后你追求什么呢？你仰望什么呢？你持定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才能够带领我们到神那里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以后啊，不要看人嘛，你看人的话呢，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你看这个也有问题，看那个也有问题，看谁呢？看耶稣，看耶稣绝对没有问题。我在国内有一个弟兄，有一段时间我每次讲到的时候他都坐在第一排很认真地盯着我看听，哇，我说这个弟兄好爱主啊，对吧？很少有这样的信徒能够认真听牧师讲道的。对，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哎，不见了，一个礼拜不见，两个礼拜不见，一个月都不见了啊！又过了一个月以后，哎，又回来了。我就很好奇嘛，我就问他，哎，我说弟兄啊，怎么有一段时间你不来教会了呢？他说牧师啊，你不知道，我来了教会以后啊，我发现教会这些人呢，跟社会上的人没什么区别，教会跟社会一样，所以我一伤心我就不来教会了啊，我就回到社会。我说哎，那你怎么又来了呢？他发现，我说到了社会上以后啊，发现也没有什么，我还是乖乖的又回来了。感谢主，到现在呢，他还是在教会里面，他学会怎么去敬虔的爱主，怎么能够爱弟兄姊妹，没有改变丢弃他的信仰。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今天你仰望的是什么呢？你定睛在哪里呢？应该在耶稣基督的那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带我们进入永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而且保罗讲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也是像我们一样，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指一条路说，啊，就这条路你们跑吧，没有，耶稣跑在我们的前面。所以耶稣也是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现在呢坐在父的右边。各位弟兄姊妹，你现在苦不苦啊？难不难呢？有没有又重又大又难的事呢？有，主耶稣基督也一样经历，但是主耶稣没有放弃，他也是看到前面神为他所预备的奖赏就奋勇向前。求主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信心，不管这个社会怎么变，不管世界怎么改变，不管将来中美有没有战争，不管这个美国经济是不是要崩溃，不管将来我的身体状况如何，我们就做一件事情，永远跟随耶稣基督。好像一个老姊妹说的一样，或活或死我都是主的人，这一辈子我都跟随耶稣基督。求主能够坚固我们这样的信心。请弟兄姊妹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到如今你仍然是爱我们的神，仍然是怜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我们也再次把这里的众位弟兄姊妹，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之中，求主你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每一天都能够看见你。求主你也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尊主为大。虽然我们在这个地上有苦难，但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虽然我们在这个地上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再害怕。求主引导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依靠主，奔跑前面的道路，把荣耀都归给于主。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门。